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 No Name 的播客。No Name 呢，是我有藏在这边跟朋友去聊天的一个播客的节目，更多的是一些随时发现好玩的、有意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自我表达的方式，跟朋友们去聊天，交流一下观点，并且通过播客 podcast 的方式把这些观点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希望也是抛砖引玉吧。那今天的话题呢，绝对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话题，因为它是现在主机游戏 PlayStation 4上边的可以说是主机快要寿终正寝之前，发售下一代主机之前非常震撼的一个巨作啊的一个问世，没有几天之前了，还是6月份的事情啊，最后生还者啊 The Last of Us Part 2啊发售之后，这个一两周啊引起了很多玩家挺大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和争议，所以这样的话题真的很适合在播客里边聊一聊。这么好玩的游戏的话题，一定要请来游戏方面的老朋友和专家来做客这期的节目。介绍一下在播客那一段连线的啊，我的老朋友那是屁屁熊，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啊，有老师好。
哎，
这几天玩游戏玩得很累。
哎，熊老师好。通关了没有？先问一下。
通关了。我是在昨天晚上，就是太平洋时间周六晚上，哎，其实是周日的凌晨了，就是今天凌晨通关。
新鲜的啊，新鲜通关的。
新鲜通关，对。
其实先讲讲通关哈，我是觉得其实这款游戏啊，通关都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什么？有海量的游戏时间和剧情在里边。我没有看我的通关时间哈，我一周末通关时间应该是在30小时以里或者左右的一个时间。屁屁熊看自己时间了吗？
我是21个小时。
哦，还蛮快。
因为我玩的就是，对，我玩的比较快，因为主要是比较惭愧的是讲一下我玩的是最简单的难度。因为这种游戏我的原则就是不想在第一周末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障碍。
对。
尽量的就是能够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处，然后卡壳的地方能够把它通关，然后尽量能够先快速的体验一下剧情。
嗯。
所以呢，我就一上来就玩的是最简单最简单难度。
了解。
但是我倒是想提一个，就是刚才有藏老师讲的，就是通关之后呢，你看到你自己那个奖杯，
嗯，
就是完成游戏的这个奖杯，
嗯，
它会显示有多少玩家得到的这个奖杯
啊。
我昨天看到了我的这个，我当时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比例是 24.7%。
你是说全球所有的玩家，还是
说
你的好友里边？
也24%，他那个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还真问住我了，我还真不太确定他这个 PSN 这个奖杯是怎样设定的。但是其实我的线上好友应该是有160-170多人吧，
是一个参考。
也算是一个小的一个玩家这么一个群体。
嗯，
也就是说不管是我在我的好友里，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例，就是游戏发售一个星期来了，其实也并不是有很多人都通关。
了解，非常的正常。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通关，甚至可能像国内的很多朋友其实才刚刚开始玩。
这个具体讲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就先要讲一下，它是有两个购买的方式，第一个是购买实体版，第二个是购买数字版。我先公开我的购买方式，我是第一时间玩的港版的，这个因为带中文嘛，港版的数字版，这个基本上是地球上比较早玩到带中文的，也是比较早玩到这款游戏的一个方式。屁屁熊玩的是哪种方式，购买的是哪种方式？
我也是电子版，我也是买电子版。对，但不同的是，我买的是美服的，所以就是在，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港服账号，但是后来密码找不着了，我也懒得去弄了。
那剧情走的是英文，
直接买的是美版。
嗯，
对，全都是英文。
了解啊，中英文各有优势，中文比较容易看懂一点，但是中间有一些剧情的，尤其是一些信件，一些语言的描述，我觉得英文也有它的文采和值得一看的这个版本在里面的一个参考啊，这个也都是 OK 的。那咱俩都是数字版了，那我就要讲一点什么呢，就是有的玩家可能会考虑到自己这个游戏在手的一个形式到底是张物理光盘还是一个硬盘里面的数字版，所以一部分玩家可以理解的情况，他可能会稍微延迟一点会去买那个光盘版，尤其祖国里边是没有行货这款游戏， 所以一般是要等到一个其他国家的版本。光盘发货物流，虽然咱们的物流很厉害，再到自己手里边，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保证发售首日拿到游戏。一般我猜正常的物流应该发售的三天啊，两天啊左右拿到游戏都算快的，是不是这样？
对，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了吧？
没有那么快了，
因为我听说一些朋友讲，就是好像因为现在北京疫情比较严重，
哦，
然后南方那边洪水，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原因，所以就是好像最近物流不是那么快。
所以，
但是现在国内很多人也都是买电子版，所以对，应该越来越多人也都开始接受电子版。
对，我倒是觉得，就咱们多花点时间讲讲这个。我倒是觉得，在这么一个特殊时间啊，买电子版倒成为更多、更强烈的一个理由，就是你可以第一时间享受到游戏。不管外边是疫情还是物流的原因限制你比较晚拿到游戏，那电子版互联网还是比物联网要快，它会比较让你早的拿到游戏。所以不管玩家啊买到哪种形式都是很正常的。我只是想说，如果你还买的是光盘版，那给你的通关时间可能留给你的时间会更紧张一点。实际上这款游戏呢，通关正常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应该都在20到30个小时，如果你不跳剧情的话啊，应该都在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是很正常的。所以不熬夜的话，又有工作啊，白天要忙朝九晚五的话，我是觉得能在首周通关都是很幸福的玩家，都是时间比较有富裕的玩家，大概是这样。所以刚刚 P 熊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他在奖杯里面看到可能也只有20%几的人拿到了最后通关的奖杯。所以评价一款游戏到底是怎么样才有资格评价，是要通关之后才能评价，还是任何人都可以评价，这个话题我们放在最后聊。今天我把提纲先跟大家列一下，今天跟屁屁熊呢会去交流几个话题。第一个会马上要请屁屁熊给这款游戏打分，我们两个都要打分。其次呢会聊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方面我们二人的感想，之后会聊聊啊一款游戏除了剧情还有什么值得分享。再一个呢，再接下来我是觉得这款游戏也不完美，那我们俩都会找找看，挑挑刺儿啊，这款不错的游戏有没有一些可以值得提升的地方。最后还有两个剩余的话题。第一个是也是网上非常热议的云玩家的话题，或者说这款游戏出现了两极分化高低分的问题。最后呢会留给一些我们两个人异想天开的啊一些猜想的时间。那先就从打分开始了，你先打我先打啊，咱俩。
都可以啊，你先来吧。
那我先来吧啊，我其实是给这款游戏满分的10分。那后来呢，我在网上跟一些云玩家 battle 之后呢，我是给这款游戏重新思考了一下啊，我觉得十分打得不太准确，应该打11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开玩笑的话，就是十分打完这个游戏之后，我发现回到网上，这款游戏还免费赠送了我一个 DLC， 就是可以在网上无限制的跟僵尸，不是僵尸，跟云玩家僵尸在网上斗嘴啊，对喷，非常的开心。获得了游戏意外的一个 DLC， 还是免费下载的，所以我给这款游戏打了11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给这款游戏非常满意的一个分数。听听屁屁熊怎么打分的。
我很难满分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代表这个游戏是就真的是完美的无可挑剔。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很难给这个游戏真正是满分的评价，但我应该会给到9分，9到9.5分吧，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瑕疵。
了解。
甚至有一些瑕疵的地方，它是会扣到1分到2分的部分。
哦。
但是呢，它同时又有其他的一些地方把这些分数就加回来
了。了解。
所以呢，就是其实最终这个分数还是会加了回去，但总体来讲。我觉得9分到9.5分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当然，当然啊，尤其是
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这里说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都在讨论的过程中，在争论的过程中吵架打嘴炮，甚至就是说在一些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媒体，都提到的都这个评测中呢，都经常往往被忽略的一点呢，就是这次这个游戏有一点特别特别打动我，就是它的这个辅助设置系统。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就是真正的是去瞧过那里面那个系统啊。
了解。
我是在里面研究了很久很久，就是比如说他会帮你给你一个路的提示。
对。
就是你摁下这个，你打开了之后，他会你摁下这个手柄的左摇杆，他会时刻给你一个箭头，告诉你该往哪方向去，甚至该去推哪个箱子，该去爬哪个墙，他都给你这个提示。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游戏它有针对这个视力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朋友，他的这个有全部文字和全部这个指引的这个语音系统。
对，
我试过，就是把所有的辅助都打开以后，你其实是可以闭着眼睛玩这款游戏
啊，
因为它游戏中会有语音提示告诉你现在你站在什么位置。
对，
然后呢，现在你拿了一个东西，它会把这个文字上的东西读出来。
对，
然后你摁一下左摇杆，它会自动把你的这个人物转到你下一步该行进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只要一推摇杆，它就在前进
啊。
所以我是完全试过这个，我闭着眼睛也是可以走的。
了解。
还有就是在这个游戏不是有很多潜入的部分吗？
对，
它有一个设定，就是说你可以把潜入完全是作为就是你趴下行走，你是完全隐形化
的。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大部分场以潜入场景你都可以爬着过去。
对，
所以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这种设定，这些我是在以前所有的电子游戏中都没有见过。有一些游戏有类似的这种设定，但没有这个游戏那么细。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给这个游戏的这个在操作和在这个 gameplay 方面大大加分的地方。
没错。
而这个也是现在很悲哀的，就是很多人在争论在评论这个游戏忽略到了一些地方。很可能你觉得你是一个高玩，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身体健康什么五官端正或者怎么样，对吧？这些东西跟我没关系。但是这些游戏的这个游戏的这些细节上这些设定，打就是它会吸引很多人能够有机会去体验这个作品。这个是我对这个游戏制作上最肯定的地方，甚至超出它的其他的部分，画面啊、剧情啊等等等等，这方面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它这方面的。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点，我非常喜欢这个屁屁熊找出来这个点啊。实际上呢，也是这些节目，
我看到很多人都忽略了，很多
对
很多人没有提这个。
没有对其实也有人提到了，但是他确实没有成为大家热点讨论的一个点。我同意屁屁熊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这些节目我们做这些节目也是一样，就是想找到这款游戏其本质上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不是说在互联网上大家找了一两个噱头在讨论，因为那个对游戏本身的正面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少，变成了一种跟游戏无关的网络大嘴炮的方式了啊！我们可能过早的开始谈这个话题了，咱们还是回到游戏的本身。刚才呢，屁屁熊给这款游戏打了一个9分，
对对对 ，OK
九分到9.5分，那我呢打了一个11分，并不代表我认为这款游戏就是完美了啊！这只是一个个人的打分，打分这个事儿我再说一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它几乎不能够过度的去参考。我觉得无论是媒体的打分，还是什么网站的平均打分，还是玩家的个人打分，我觉得打分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很轻松娱乐的个性化的一个东西。大家不要把打分这个事儿看得过于的重要了啊，更多的是表达一个喜好。只不过呢，人类呢喜欢用一个，我们小时候也是嘛，喜欢用一个分数来定高低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认真。在这边特别要讲一句，这期节目呢是有剧透的，所以听到这儿，如果你不想剧透，你可以关掉节目，通关之后再来回听。那如果你不介意剧透，或者你已经通关了，那继续往下听就好了。我们下一个部分呢，就直接要进入到剧情这个事情了。剧情本身呢，也是这一次的在网络上热议的，包括我管这个游戏是管它出圈了。我用了这个词，因为这款游戏呢，它似乎已经超越了玩家的概念，一些非玩家，他也许不会有 PS4 也参与了这个游戏的讨论，也开始关注这个游戏，在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我用出圈这个词来形容它，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跟这个剧情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我如果跟 PP 星来讨论剧情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剧透的地方。剧情我先说一个大概的，就是里边的一代男主的死去，在早游戏的前盘啊，前期就被敲死了，所以网络上也是爆发了高尔夫球杆的这么一个梗，一直在来回来的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只占游戏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同时呢，这不是一次失误，不是一次胡来，我的认为呢，它更多的是奠定整个游戏的一个基调，因为它一开始就打这个牌给你摊了牌了，同时希望你作为玩家呢在这个基调之上去把游戏的全盘进行完毕，再来看整个游戏。那剧情的话呢，我个人的一个，我先说我的感想哈，我觉得确实很让人所有的玩家，至少是绝大部分的玩家非常的意外，因为我在玩到游戏的前盘 乔尔被敲死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意外，因为我是觉得他应该就是因为他是那种美剧也好，好莱坞这种影视作品也好里面的不死男神，所以应该是没敲死吧。在最后一棍子下去的时候，我还在想应该是没敲死吧，后边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报复吧，我还是这么想。但是呢，这个确实敲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还补了两杆子啊，到那个剧情那个地方，所以我是当时是非常震撼。但是我在走完全盘又经过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探讨和分析之后呢，我是觉得这个作品是非常的大胆，因为导演也好，整个团队也好，没有走一个一代非常成功的父女情或者说大叔萝莉的这么一个搭配，继续在成功的基石上去延伸一代或者 part one 已经做成功的点，继续去消费这个消费一代已经成功的点，而是完全的走向了另外一个更宏大一些的更深一些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末世之下不同的人在末世当中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在末世之下不同的族裔不同的帮派到底人性是怎么一回事情，或者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讲这么一个更大的话题了，所以我觉得是很大胆的一个做法，也是这一点引起了很多游戏玩家的不同的对这个游戏的看法，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是觉得他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这里边不应该说就完全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做法，甚至在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尝试。那也是听听屁屁熊对这个游戏的剧情是怎么一个看法。
嗯，对这个剧情我觉得就是这种很难有是非或者说是高低绝对的黑白这种标准吧，我觉得只能说是有争议，因为我跟有藏老师不太一样。
嗯，
这个游戏在发售之前两个月，在四月份的时候，曾经呢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剧透在网上。
嗯，
当时呢其实整个就已经把游戏的主线剧情大概六七成内容都已经泄露出来。
嗯，
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很多玩家都根据这些泄露的碎片，把整个的这个剧情都已经串起来。
嗯，
事实上最后看的话呢，跟当时揭露的都差不多。
嗯，
我当时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介意被剧透的人啊，就是我不管玩游戏还是看电影，我都会去看一些剧情相关的东西，我不介意。但到直到最后，我真正去玩这个游戏和看这个电影之后，也不会被这些东西的去影响到。我是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呢，我当时剧透我就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就是乔尔的。包括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双主角代入，我都是已经全都看到了。
嗯嗯，
我当时其实就觉得这个尝试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
嗯，
其实到最后真正接触到游戏玩完游戏以后呢，我倒不觉得就是像有一些玩家觉得那样，就是好像相比一代做出多么大的尝试啊，或者说多么大的改变啊，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基本上的这个制作人和这个导演的制作人这个思路呢，其实跟一代还是差不多。
嗯，
他讲的就是一种不寻常的一个在末世的这个背景下，一个小人物每一个小人物所做的这些故事。
嗯，
而且呢，其实一代我们这个标题叫做 The Last of Us，
对，
就是末日最后的生还者，或者比如说最后的我们。那么一代的 Us 指的就是乔尔和 Ellie。
对，
但是其实二代，我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二代这个背景其实更宏大了。
嗯。
他这里面的 us 有 Ellie， 有 Ellie 的女朋友，
嗯，
有他的那个好朋友 Jesse，
对，
还有同时也有 Abby 他们，
对
，Abby 还有就是他们另外那个就是 Scars 他们那些就是那些兄妹那些所有这些人统称在一起，
嗯，
都是 The Last of Us，
对，
这些人是真正组成了整个组成了这个游戏的这个背景，组成这个故事。最后我们跳出来看的话，就是其实是站在上，你是可以站在上帝视角，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每一个个体，每一组人群，他们所处在不同的情况，从他们的视点是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立场和这个整个这个背景都是其实更加高，更宏大了。
没错。
翻回到说回到 part one 的时候，
嗯
，part one 的结尾，当时就没有去选择牺牲 Ellie， 而是把 Ellie 带在自己身边。其实哈，就是回到七年前，当时很。我们刚刚开始接触
一代
Part One 的时候，
嗯，
这个剧情其实也是相当有争议，
嗯，
真的，我老实讲，因为我深刻的记得当时一代打完以后，网上其实也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当然不像这次哈，这次是因为云玩家的数量太 太多了。
嗯，
但是其实当时 Part One 的时候也是出现很多的争议，就是说啊，你为什么为了自己的私人的这个想法，然后牺牲了整个全人类啊，怎么样？
嗯，
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声音，只不过是不同的是因为一代他处理的比较好，他让这两个人的感情的建立和这两个人自始至终这个经历都很精彩，
嗯，
所以呢，大家还都可以接受。二代大家之所以不可以接受呢，是因为一代树立起来的这个形象被打死了。
对，
所以但是其实如果你跳出来的话，整个一讲，你从一个整个一个人类的群体幸存者群体的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又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就是一个你杀我，我杀你，大家互相不信任，互相争夺的这样的，我觉得很正。
没错，就是去讲了讲这个剧情方面。我是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还想接着说啊。刚刚屁屁熊说的是一代跟二代对玩家的一个友好度，我是觉得啊，一代确实是比较通俗易懂和比较容易让一个正常的人的感情啊，我就是觉得这么说吧，符合东方人的情感，就什么呢？叫循序渐进。从因为它确实刻画的太细腻了，从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两条平行线，因为一个要挣钱，一个要被护送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么一个合作，两人一路走，从不让他用枪到第一次把来福枪交给他，从这个两个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到骑马到大学的时候有说有笑，都能交流的比较深刻，这种从没有关系到建立关系，尤其从男主乔尔痛失爱女，也是过了20年还不能放下这个事儿，到慢慢的接受生活当中出现的另外一个13岁的女孩。这么一个事儿，它是符合东方人的情感，就是循序渐进，日久生情。这个情不是爱情，是一种类似亲情的一种战斗的友谊。所以一代很符合我们这种玩家对这个比较温柔的作品的一个接受的方式，就是循序渐进，到了感情升华，最后呢，哪怕是杀这么多人，我也要把这个小姑娘救出来，哪怕是背叛。对吧，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的这种感觉，哪怕是背叛全世界都得不到这个疫苗，我还一枪崩掉了唯一能研发这个疫苗的那个医生来救这个13岁的 Ellie。 这是一代的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我觉得二代啊，导演真的是挺豁得出去的，就是很不走一代的这个温情路线，也很让玩家一部分玩家至少是不舒服的方式去走这个剧情，就是上来我先让你特别不舒服，我怎么样，我把不死男神给弄死了。其次呢，随着你玩下去，你发现你不舒服还没有停止，你的艾莉的路线并没有这么顺利，一步一步的失去自己的战友，很多都是像权力的游戏那种，你好不容易熟悉 Jesse 了，直接一枪爆脸，我的妈呀，对吧。然后很多地方都设置的不舒服，哪怕到要求强迫玩家，我强迫打引号，强迫玩家去操作所谓的反面角色 AB 来玩游戏的几乎占 50% 甚至以上的一个篇幅，还要操作 AB 去跟 Ellie 来对抗，来做这个一对一的 battle 等等等等的，这都是让如果你是特别痴迷一代的这种大叔萝莉型的这种温柔玩家的话，到二代可能真的导演没有对玩家很舒服的设置，整个剧情走起来可能是很多我们东方这种唯美派的玩家啊不会特别舒服的一个游戏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我理解为什么网上会出现很多反面的声音去很生气的给这个游戏打一个低分的一个引发的一个点。这个也不能完全怪我们的这个打低分的玩家，确实导演也是有意把这个剧情设置成了这个样子。这是讲这个剧情这个事儿。但我其实刚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不确定的地方。我就是在想，为什么就做成了这么一个剧情？那我可能是通过通关之后的3-4天，我去再去梳理整个剧情的时候，我是觉得哦，我才重新会去考虑这个游戏到底为什么设置成这样。可能它确实讲的不再是乔尔跟艾莉两个人之间的事儿。当然中间有很多闪回，依然让老玩家一代的玩家可以找到一些温馨的点。但是呢，更多的他就像屁屁熊说的，关注的是整个末世下的大家几个族裔的不同人的之间这种。最后在剧情这个部分呢，还想跟屁屁熊去探讨的是复仇，我觉得也是这个游戏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你对这个复仇在游戏当中的怎么去诠释，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游戏的主题现在就是大家比较愿意用的 几个词吧，就是复仇、宽恕、原谅、放下，大概就是这样一些主题。
嗯，
到了，特别到了游戏的这个最后的结尾，做到结尾，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两条线，两个主角先后操作，然后用他们两个的不同的视角去回顾这三天的内容。其实两个人经历的事情都是差不多，都是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比如说是自己身边人的猜疑啊，然后队友的失去的队友啊，然后各种敌人啊，包括还有很巧的就是两个人身边都有怀孕的人
啊，
都有怀孕的队友
啊，
然后到了最后的故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意图很明显，
嗯，
就是要双代入的这种方式来让玩家通过分别去体验这两个人不同的这个故事，然后最后交汇在一起。
嗯，
这种手法其实在很多的电影电视都经常使用，游戏中是也有用过啊，也有一些类似这种多主角代入，但是这次我觉得用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到了故事的结尾，艾莉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了海滩，然后看到了这个被吊起来的艾比。艾比跟几个小时之前的流程那个强壮的那个女性已经完全不一样，已经是奄奄一息，被折磨的不成人形了。然后艾莉这个时候也是身负重伤，其实两个人都已经是很疲惫了。
嗯，
艾莉她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信念，心中放不下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原则。我用的这个词就是放不下。在这个他去找艾比最后复仇之前，他在农场已经跟自己的女友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对，
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安定下来。然后呢，这个汤米闯进来，告诉他好像你还有事情没做完。
嗯，
其实这个时候唯一驱使他去做这个复仇，或者说去找这个艾比的这个事情的唯一动力，就是他放不下。
嗯，
但是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尾，他最后跟艾比就是说，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你走，我们将来一定要打了打，你死我活，拼了你死我活。艾比一看，好，那咱俩打。然后你死我活之后，最后他其实就是似乎他放下，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复仇与否，他真的把艾比杀了又能怎样？你无非就是带来的更多的人再来杀你，
对
吧？就是复仇的这个主题，更多人再来杀你，然后你再不停再杀回去，就是这样没完没了。你放下了，他也放下了，双方都放下。这个时候，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人世间，在这个最难做到的一种很大的这么一种宽恕。
嗯。
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剧情所讨论的这样一个主题。最后，当然就是最后他的这个结局也很悲哀，但是我相信他心中不会有再有那么强的那种复仇的那种执念在里面，因为其实他对他来讲，这个事情他已经做过，艾莉其实已经被他杀死过。
嗯，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云玩家也好，负面打分就没玩了一半的玩家也好，在讨论他们很纠结的一个事儿啊。我不纠结，他们很纠结。他们纠结就是为什么一路杀了这么久，老子拿着手柄打了20多个小时，最后游戏却设置为没有干掉艾比啊。这是很多一些玩家非常纠结的一个事儿。我也从我的角度去尝试着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整个 Part 2的一个剧情，也是导演想要告诉大家的。因为导演在 Part 2里面呢，是去揭示了一些 Part 1里边没有揭示的东西。比如说一玩 Part 1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火营的那个女头目，是她主张要弄死要获得疫苗，要弄死艾莉。在一代我们会这么认为，但实际上你到 Part 2的时候，你发现她不是这么主张的，因为她其实是艾莉的母亲的好友，生前的好友。那是谁特别特别主张的？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研发这个疫苗的那个主治大夫啊，我具体应该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啊。他主张我们即便要牺牲这个女孩，也要把疫苗先获得，来拯救更多的人类。然后呢，还是这个火营的女头目，她妇人之仁啊，说了一句说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是要告诉一下我的好朋友乔尔，
告诉Jill。
对，
我要告诉
你，没有他这个妇人之仁的打引号啊，没有这个妇人之仁呢，就没有一代的结局，因为乔尔就不会去手术室阻止这个手术，所以这个是人表现出善意的时候带来的一个结局的变化。所有的二代这么庞大的一个复仇的故事，其实都跟很多这种对跟错有扯不完的一个关系。那大家如果觉得在Part 2最后结局打成那个样子，要去回顾一下前面的剧情，你又可以回顾到哪里呢？回顾到说，其实你要想想看，你认为一代的绝对正义的主角 Ellie 或者乔尔也好，他们是绝对正义吗？ 首先乔尔干死了那么多人，乔尔干死了 Abby 的父亲， Abby 的父亲在 Part 2里边表现出来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即便他在要不要取疫苗上面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之外，他带着在二代里边补完说他带着闺女去打猎，对吧，带着闺女去爬山，然后呢只是想要获得这个拯救更多人的疫苗而已，他并没有做到任何说坏人才做的事，这个并没有。第二个 Ellie
他是在做他的工作，
没错，
但是他的工作
没错。然后
他在这个情况下，他本着自己的职业操守去把这个东西研发出来，这是他的职业的工作，这个其实他这种想法是应该得到尊敬，这是真的，我是这样子的。
没错，包括你在玩 Part 2 的时候，有一段是15岁还是16岁的 Ellie 回到医院啊，他去找自己原先的一段过去的时候，他会在去医院那个手术室的路上看到几封信，这几封信包括一些 X光的扫描片，你会看到说主治大夫写下来说我们明天就要获得拯救世界的机会了等等，这些非常期待做这个事的一些手稿，这个也是在 Part 2里边补完的。同时呢，你要去了解你认为绝对正义的艾丽呢究竟在游戏当中都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我们在玩完 Part 2你就会发现，全程啊你就会发现 Abby 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是一个很普，她是一个很强壮同时又很普通的女性，她是一个超级强壮身材像俄罗斯大壮像男性一样雄伟的这么一个女性，很能打。同时呢你在游戏当中你如果操作 Abby 去潜水和操作 Ellie 潜水，你会发现 Abby 的潜水的潜伏的时间都比 Ellie 要长，所以她是一个很强壮的女性。同时呢她又很普通，为什么普通呢，像她这么强壮的女性她居然有恐高症。同时呢她又跟自己的这个队友欧文和欧文这个喜欢的另外一个短发的女生呢又有扯不清理还乱的三角关系。同时呢他很爱的这个欧文和欧文的怀孕的女友也都被同样也被艾莉直接爆掉了。很残忍的方式爆掉了。实际上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欧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包括欧文的女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医生，因为在 Abby 带回来另外一个族裔的这个短发的那个小朋友要救活他的时候，当然 Abby 非常的善良勇敢去自己的族裔取回来药去救他，然后那个主治医生在就是欧文的女朋友在自己怀孕的情况下还去在水族馆操作了这个手术去救一个另外族裔的人，这种三人之间就欧文 Abby 和他的欧文的女朋友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一看就是非常强的一个友谊的关系。那 Abby 最好的朋友你说 Abby 有多惨， Abby 的爸爸直接被乔尔爆头直接在手术室被干掉， Abby 的最好的两个朋友也就是欧文跟欧文的怀孕的女朋友直接被 Ellie 爆掉。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去理解整个剧情的话，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去说 Abby 是一个坏人了，因为他做的其实跟 Ellie 做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个复仇的事儿。你干掉我的爸爸所以我要来找乔尔复仇，你干掉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要来找 Ellie 复仇，就是这么一个理所当然的故事。所以说回来是在世界2013年爆发这么大的一个可怕的疫情之后，在末世的20年的这么一个背景环境下边，正常生活的对错不能拿到这个游戏里边来分辨对错了。所以这个我真的是，这就是我很感动这个游戏的地方，就是一代是没有传达这个东西的，没有表达这个东西的，而在这个 Part 2里边真的传达给玩家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可能不能拿正常游戏世界观来评价这个游戏里边日常生活的对错了，因为这里边有太多没有办法讲清对错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回到最后屁屁熊说所谓的放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正好到那个时机 Ellie 才会重新去想生活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干死了仇人就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是适当可以放下去回顾这一路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我觉得到游戏中盘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导演非常巧妙也非常残忍的让主角 Ellie 放下了这一段之后呢，回到自己那个非常漂亮的小山坡上的房子之后呢，发现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也已经离他而去了。所以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冲击力也很现实的一个设置，很巧妙。也就在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他远离那个房子，在那个有鹅形的吉他也是贯穿了整个二代的游戏里边，吉他的背景之下结束了整个游戏。所以我是觉得 我本来玩到后盘我会有一点点担心导演虎头蛇尾，比如说前面预算多做到后边不行了，但在我看来啊，这个游戏非常的完，比较的完整，就是到最后也没有给我一种很多影视作品会出现的虎头蛇尾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给这款游戏的剧情上面打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是剧情方面，剧情方面再问问屁屁熊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对，我就是还想再回到刚才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放下的这个主题，为什么我是说艾米那个时候放下，他在游戏的在那一刻之前，他在最后要杀死艾米的时候，他脑海里突然有一个闪回看到的是 Bill， 在坐在椅上弹吉他，而在这个之前呢，他脑海中闪回的 Jill 其实都是在躺在地上被击打的那个血淋淋的过程。
对，
那个有他如果想起来 Jill 是这样的画面，就证明他这个时候心里是没有放下。
嗯，
但是在那一刻他已经想起来 Jill 是一个 Jill 美好的一个形象。
嗯，
其实呢就说明他其实已经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导演在这个时候插入这一帧画面。
嗯，
就为了什么，是这样一个目的。
嗯，
我们刚刚都说的，回到刚才他在农场，看起来他是其实跟这个他的女朋友和孩子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
嗯，
但其实呢，他去赶羊的过程中，他还是又闪回，想起来Joe。
嗯，
那个时候，所以即使是看起来他表面看起来过得平静的生活，但他心里其实还是没有过去这个阴影。
嗯，
就他今后的生活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个阴影。
其实那一幕也特别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复联4里边，钢铁侠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一块儿，那其他几个英雄去找他，我们要不要回去干灭霸啊，这个环节是很像的，那只不过结局有一点不一样，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对，你是对，所以就是还是我就是刚才再接一点，就是刚才有道老师讲的这个，就是这个是非代入这个情况，就是好像似乎我们玩家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呢，总是要带入这种绝对的正义的主角，然后呢，另一方面一定是那种邪恶的 boss， 或者是，总之我就是这个阿鲁卡多，然后你是这个吸血鬼达修了，就是这个怎么样，对吧？然后就是这样一正一非，总之呢，就是一定是我是好人的一方，然后你那边就是邪恶的正义的一方，
嗯，
而呢，这个游戏呢，正好它就是给你立出来这个你所谓的是反派，
嗯。
又展现出他的一些生活，这个时候玩家就很不高兴，说啊，你看我已经都这么讨厌这个人了，然后你又给我安了这么多他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是主动的让我好像迫使我让我喜欢他，让我对这个角色产生好感。
对，
我们这时候我就想反问一下，那么你认为的反派，他难道就没有朋友吗？他难道就没有友情、没有亲戚？他难道就没有失去一些东西带来的这种惋惜吗？
嗯，
每一个人都是正常人，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情感和什么东西的，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一些东西，别人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这个从叙事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是非常非常成功、非常非常大胆的。我就这样讲吧，我们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对吧？看《三国演义》，好像大家总会，特别在青少年时期哈，总会自然而然的带入，就是刘备、刘皇叔，他们的这个桃园三结义，他们就是带有了这个正义的目的，高举正义的大旗，
对
啊，他们去对抗曹操、对抗董卓等等等等，他们。一定是这样。总之曹操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霸、流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对对对对，总之就是我们刘皇叔、关羽他们一定是正义。
嗯，
这个似乎就好像现在有人给你讲这个，我就讲这个云玩家对剧情喷剧情这个事情啊，简单说一下。
嗯，
似乎就好像有人给你讲剧情，给你讲三国啊，我跟你讲三国演义哈，这个三国演义是怎么回事呢？是的，你看有一个战神关羽，他呢斩颜良、诛文丑。好，太厉害了。然后呢，最后他的结尾是什么呢？跳过中间的过程，跳过其他的过程，他的结尾是走麦城，他被杀了。哇，这个游戏太垃圾了！哇，这个剧情太垃圾了！这个剧情啊，反派怎么能把这个把好人给打死？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以这种是亦正亦是非或者是黑白这种角度来讲去带入这个游戏剧情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无法接受。
嗯，
就是。你就我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我的这种意思，
嗯，
就是你看《三国演义》，它其实也是各个势力、各个人物，他们都在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抱负，
嗯，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你非要把哪一方面带入是坏人，哪一方面带入是好人，然后这个好人就不能死，坏人就不能成功，还是怎么样？那 这个世界没有这么不是这么单纯。
好，这是关于剧情哈，聊了很多了啊。那后边我们就时间有限啊，再往这个游戏的除了剧情以其他的方面简单的提及一下。我看聊聊哪个哈，其实刚才屁屁熊已经点出来了一个，讲了一下这个游戏的叫做辅助系统。我其实对辅助系统也有一些这个感慨，确实也同意屁屁熊的一个说法。这个游戏其实做了很多在网络玩家讨论之外的很多事情，大家没有太重视去提，大家没有被大家忽视了。其实这个游戏除了辅助系统之外也做了很多的东西，就相对一代的一些提升吧，我找这个点先说一下。首先武器系统的提升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武器的切换、武器的升级，还有一个大的细节，武器每一个升级台、改造台的这些细节，如果是一个冷兵器和武器的爱好者啊，你在游戏玩到每一次武器升级的时候，应该也是莫名兴奋的，因为游戏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武器升级的每一个动作上边，刀变成更厉害的刀啊，枪变成更有容量的、稳定度更提升的，每一个动作啊都做得非常的细致。然后游戏的画面呢，我经常跟其他的玩了游戏的朋友说，我说我有几次啊真的是没有分清楚我是在放蓝光电影呢还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就是游戏的一个画面的拟真度真的是有一点惊人啊。一代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时隔七年之后的二代呢包括相对 remaster 版本也是一样，二代的提升呢真的可以是用惊人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强烈反对网上有些朋友给这个游戏打三分或者四分。如果你给这个游戏的剧情打零分打三分，我觉得还是个人喜好，你给这样一款优秀的游戏打三分
四分，剧情怎样认同都可以，对
吧，
对
这个游戏你那拜托你拿一个五分的游戏来跟你打三分的这个游戏比一比，那个五分的游戏多出来的一分到两分到底在哪里。这个游戏我不说剧情，它也是一个你在 PS4 上能玩到的至少排到前三的一个游戏，就是画面、玩法、细节和包括后边的成本和这个开发小组所下的功夫，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一个大师级的作品，可以这么去说啊。所以我是真的很反感、很反对玩家因为剧情的原因给这个游戏，你觉得现在在网络上那些云玩家打出来的 3.2 分 4.0 分真的是这个游戏的分数吗？拍着良心说，你看看这个游戏的其他方面，咱不说剧情，它真的是这么一个分数吗？哪怕这个剧情是写的天花乱坠毫无道理，简直就是大傻逼写出来的剧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款游戏都应该不是得到三分或者四分。同时你用一个正常的 common sense， 就正常的逻辑去想，会有哪个傻逼和蠢货公司在这么优秀的画面和其他游戏的不包括剧情啊，各个方面都好游戏的情况下匹配一个傻逼的剧情给这个游戏，他是跟这个游戏有仇吗？他是跟钱有仇吗？还是跟玩家有仇吗？都不符合逻辑。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的剧情特别傻逼，我觉得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再去想想看，是真的有你觉得那么的傻逼吗？啊，可能这个是关于剧情大家可以去感想的地方。那我可能就是我再讲一个玩法，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这一代的游戏的难度呢，加了狗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很头疼啊！因为一代我还趁 Part 2之前，我还花了三天时间把一代又重新通关了一遍，然后再进入到二代。因为玩了好几个周末了，所以一代打起来就游刃有余一点了。但到二代出现狗之后，我真的是很烦那个狗啊！狗是可以循着气味来找你的。当然你有一些办法来回避这个狗，但是这个就让游戏的玩法真的在各个方面啊都有很多的升级。那剧情之外呢，我就先讲这么多，看看屁屁熊有没有这款游戏在剧情之外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了，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然后而且我也非常认同就是你刚才讲的那几点，我就是觉得就是画面是无可挑剔，就是这样，就是无可挑剔。
嗯。
就是我记得咱们在之前就已经交流过嘛，我是基本上就是玩的过程中随时在拍照片，玩的过程中随时在拍照片，游戏有自己的这个拍照模式，
拍照模式，对。
但是我为什么不用那个游戏的拍照模式，而我要用手机去拍？因为我真的觉得是我在经历这样的一场历险， 经历这样一个这样，我自己就是身临其境，所以我一定要用手机去拍，
嗯，
这才代表我在经历这个事情，我不要用去游戏机那个去拍，拍出来之后我拿手机随时翻，这是我的在回看自己的经历，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画面、游戏操作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完美无缺的。
了解
剧情的东西，我只能说见仁见智，每个人都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什么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啊，各种经典影片啊，
嗯，
只要是文艺创作类型的东西，都不是所有人喜欢
啊，众口难调、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然就是去就我觉得就是光看画面都很值了，
没错，
就是你如果让我说，我们看到很多看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游戏很垃圾，或者说画面不怎么好啊、但是游戏还算好玩，或者说剧情不怎么好、但是画面很好、很多很多这样游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玩家就是对这款作品如此的苛刻、就似乎就是有一点点不符合他们的这种预期、就把它骂成屎，然后抬几人，就是就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差。
了解，在说这个结束剧情这个剧情以外的亮点是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在想推荐所有的朋友去 YouTube 或者去有藏，也就我的微博上面去看我最近发的一条啊这个转载的搬运的视频，也是 YouTube 上搬运来的，里面是讲说啊 The Last of Us Part 2这个游戏的25个惊人的细节，大家可以去，如果你通关了啊，也不介意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里边有25个玩家找出来的这款游戏在画面上边或者游戏里边做出来惊人的细节。那我随便说几个，有几个是因为比较震撼到我的，讲了一个是 Ellie 的背包， Ellie 背了一个游戏当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书包，里边放了他的武器等等一些东西，你去看一下那个书包的物理运动轨迹，你去看一下啊。这个是画面才能说明的，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呢，讲了一个在有灰尘的地板上，如果玩家匍匐前进会有怎么样的效果，你去看一下。还有一个呢，人玩家如果处在一个圆柱形的楼道里边，讲话的声音拍打地面的声音和开枪的声音的音效，你去看一下。这几个细节如果你都有去看的话，你会对这个游戏肃然起敬和啪啪啪打自己脸，后悔自己给这个游戏打过三分这么愚蠢的分数。你去看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玩过2020年这几年来的主机游戏的话，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根本没玩过主机游戏的，那我们就是当我在废话了啊。但是如果你玩过主机游戏，你去看一下这25个细节，你就知道顽皮狗这家公司在这款游戏上到底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和什么样的一个深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非常吓人的25个细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结束一下剧情之外的亮点这个话题，刚刚其实屁屁熊提到了，他也认为这款游戏还有不完美的地方，那请屁屁熊讲一下，如果说这款游戏还有问题的话，可能是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玩的过程中感觉出来的比较几个点啊，就是首先是人类的这个敌兵的这个 AI 有些偏低，这个呢因为一代我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一代的我是感觉就是敌人还是比较聪明的，然后会各种绕路啊，包括就是说你不能太过多的暴露自己。当然一代跟二代我都是讲的是同样难度啊，就是简单难度和普通难度上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玩的是过于简单，所以敌人的 AI 也受到了一定弱智的话的这种影响。这个是一点，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是比较粗细的，就是你起来暗杀一个敌人，然后呢在他的远处就可能就两三米的位置，明明就有另外一个人在那站，但他好像似乎没看见你
啊。
就对我来讲玩游戏当然是好事了，但是似乎就是还是有点粗细，不是那么特别的严谨。对，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挑战这个最高难度的这个玩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看看最高难度下这个敌兵的 AI 是否就是说有这种变化。
哎，我接着你这个说，因为我没有玩最高难度，我玩 normal 难度，我的游戏前半半是 normal 难度，后来放弃了啊，直接改 easy 了，想通关。我在 normal 难度里边，因为我二周末用 easy 玩了，那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啊。normal 难度推下去会比较难一点，敌兵的发现你的这个敏感度会高很多， 然后敌兵会绕到你的背后的概率会增加很多，同时敌兵相互打掩护的情况会多一点，因为他们丧失了一个队友之后相互通气的这个概率会在 normal 难度会提高一些，所以这个见仁见智，再多试一下，我觉得那个 BP 熊回头也可以用别的难度稍微的测试一下，或者在网上看一下相关视频啊，继续啊。
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从流程上来讲吧，就是两个人两个主角不同的流程，我的感觉就是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的这个流程稍微有一点差异，有点点大
啊。
就是Ellie 的这个部分呢，尤其在西雅图的第一天，探索的这个部分比较大，
嗯，
比较多。我的感觉可能是制作人想要给玩家展示一个这个就是就是末世的时代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废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当然就是我们看着都很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经常。都是有看到吧，
经历过的
水族馆啊、太空侦塔啊等等的都经历过，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就是然后探索的时候过程中也不无聊，你会找到很多各种的文字啊，一些各种的一些东西，然后去补完这个故事的一些部分。
对，
但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散，
嗯，
就是艾莉的这个钱尤其是第一天不是那么特别的紧，因为他刚刚就是要下定决心去找这个杀死 Joe 的这个艾莉去报仇，然后呢马上进入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开放式的这样一个场景。
对，
就是当然他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是这样啊，肯定是就是不会直接今天我去报仇，明天就去找到这人了。
对，
他一定也是会不断的跑路盘路。但是游戏的流程这样设计呢，就是似乎节奏上有一点不是那么特别的紧凑。
嗯，
而相反看第二部分就是 Abby 的部分，他的部分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紧凑。
对，
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制作人觉得玩家玩到这个时候一定很想急于通关。急于看到剧情，所以呢，没有就是把这个剧情设置太多这种半开放探索的部分。相反来讲，都是像早期的这个 Uncharted 就是神秘海域这个游戏一样，就是比较单线，然后比较紧凑的这样的这个各种追逐战啊、逃出战啊，然后比较紧凑。
嗯，
我觉得如果就是 Ellie 的这个前半部分能够稍微设计上稍微再紧凑一些，当然也有一定的探索，但是就是说别那么特别的耗时间。有的人真的是在西雅图第一天可能待了好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那样，就是这种感觉。这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觉，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见仁见智。
了解啊，这是游戏节奏问题啊，还有吗？
没有了，就是这些
啊。我也是蛮想接着这个游戏节奏这块说，我也是觉得游戏节奏不够完美啊。我可能感触的点跟你不太一样，我对你说这个倒不是特别介意，我是觉得有一个矛盾，它好像没有找到特别好调和的办法，就是。其实玩家这款游戏的分量跟一般的游戏我觉得相比来说太实在了，它的整个流程特别特别长，相比来讲剧情也，如果别的游戏像一个两个半小时电影的话，这个游戏有一点像拍了18集的美剧啊，所以就是它不太适合拿着爆米花坐到电影院去看，因为它的游戏你可能要很静下心的去把整个它的西雅图三天和它的西雅图三天都又平行的去玩一下才得到最后的结果。所以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好是什么呢，就是玩家打到15个小时到20个小时，我说我的心情啊，我其实是有一点迫于想知道结果了，我是挺想知道结果了。但是到 Abby 那个时候的我的心情呢，就觉得我靠，怎么还不到 Day 2啊，怎么还不到 Day 3啊，就觉得很着急。其实 Abby 现在很精彩啊，我现在如果二周目的话我会很静下心来去欣赏和感受 AB 线，但是我在一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痒痒难受，这种痒痒难受呢就是又想知道结局，这样会导致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去走 AB 线，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这个游戏推进很慢，你很难有捷径马上跳到 Day 3去看那个结局，所以后边说实话我的一周末的前半部分是很耐心的在地毯式的玩，到 AB 线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比较缺乏耐心，我自己都明显感觉到我缺乏耐心，我不想杀死每一个敌人，我不想地毯式的搜每一个信件，我不想搜每一个，我甚至好像 AB 有几个技能我都没有解锁，就没有找到那份技能书，我就直接奔结果去了。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导演不想要的，因为导演希望玩家在游戏当中去有节奏的享受每一个东西，对不对？他设置了很多细节在里边，这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本来是提缺点了，还是想夸一下这个游戏的优点。我有几个非常难忘的场景，这个我想在这个时候跟皮皮熊分享一下。我说两个，看皮皮熊有没有难忘的场景，也跟大家分享。我几个比较难忘的场景呢，大概是第一个水族馆，很可惜啊，西雅图的水族馆我没进去过。但是呢，这个水族馆旁边的摩天轮我是坐过的，所以到水族馆附近非常震撼，非常感慨，就是很喜欢那一段。摩天轮那段，附近那段我也很喜欢。同时呢，你要知道西雅图的水族馆呢跟它的摩天轮呢正好是在海边的，所以在游戏的后半盘 ,Abby 在坐着船出去奔水族馆的那种末世感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水一定是漫上来了啊，海水一定是溢到城市里边来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坐船去到一个场景的这种设置，这个是末世带来一个很冲击的一个感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难忘的一个场景。第二个就是 AB 他们的族裔呢是找了一个找了一个体育馆啊，很有可能就是西雅图的 downtown 里边的那个大的做棒球场还是做什么，
对对对，是那个。
是那个
对
吧？
就是那个，对对对。
他找了那个场景作为他们的营地，哇，那个走出就从他的室内走到室外，看到那个体育馆的时候，又给我一次末世感的一个冲击，就是人类已经不可能去建新的建筑物，而是在利用2013年按下停止建之后，原有的庞大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可防可攻的一个地方来继续发展人类，而且你会漫步在里边，包括前面啊，前面的皮特逊村、皮特逊基地，你也会发现人类在自己做自己的温室的养菜，人类在那个体育馆里边养狗也好啊，这个种植农作物也好啊，这个养动物也好啊，就自给自足的那种励志的生生不息的感觉，在末世的这个背景之下也是很感动。这是两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最后说一个战役的场景，是后盘我比较意外的一个惊喜，就是 AB 篇呢到后盘有一个跟神狙击手这个对抗的那一段，哇，那一段紧张刺激，因为我后盘是心情有点不耐烦了，想早点通关，但出现那一场这个神狙击手的这场战役的时候，我有点惊喜，我觉得哇，这个战役设计的太牛逼了，对方愣凭一把狙啊，把这个 AB 跟 Manning 两个人是堵得无处可走啊，应该是好像是干掉了 Manning 在里边，然后呢最后跟 AB 来一对一的对峙，哇，那场狙击手的战役做的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是我回忆了一下三个啊，这个游戏当中我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场景，这也是二代做的比一代有进步有提升，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看看屁屁熊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几个场景。
我以为你首先会说这个艾比的过生日，在博物馆过生日那一场。
啊，留给你。
当然就是那段其实可能，对，当然那段其实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就是整个这个游戏最温馨最。最容易最有泪点的这一段吧，
没错没错，
就是从看到博物馆，然后看到恐龙化石，然后进到这个太空舱，然后点火起飞，然后之后两个人在那儿躺在那儿，就是互相说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温馨。
嗯，
我还有一段就是比较有印象的，就是
你这个抱歉，我打断一下啊，补充一下，就是我在一代，乔尔带着艾莉在大学校园里面骑马的时候。他们俩有一个中间的对话，就是问你小时候想干嘛，然后艾莉的回答就是我希望能够成为 astronaut， 就是宇航员，然后呢
宇航员。
第二个小的泪点呢是我在玩二周目的时候，我错失了一周目的一个在乔尔去世之后在家里面找东西的一个小的地方，我在二周目扫地毯时候扫到的，就在乔尔的客厅里边，他放了一本在这个参观Giant Dinosaur 的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个恐龙博物馆的时候的那个小册子，他还带回家了啊。那个小册子呢，然后艾莉拿起那本小册子，说了一句感慨的话，说：“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当时那一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一周目的时候你肯定无感啊，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个。二周目扫地毯在扫出这张小册子的时候，哇，感慨无限啊！这个是游戏很有意思的地方，
感慨无限。
嗯，
对。”我就说两个小的地方，就是就像刚才有藏老师讲的，这个他们分别反映了，他们这个就是两波人类的这个势力在自己重建自己的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秩序。尤其是最开始，艾莉出去，跟他的这个女友 Dina 他们去做这个巡逻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在村庄里你会走到一个小雪坡， 小雪坡上呢有几个小孩在那儿就是玩这个滑雪的游戏，从雪坡上滑下来。
嗯，
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一直观察，一直等了大概有10分钟这样。
嗯，
这几个一共是4到5个小孩。
嗯，
他们一共是有游戏，一共是设计了4种不同的往下滑来的这个方法。
啊，
就是小孩每一次爬上去的这个顺序，滑下来的这个顺序，包括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一些这样的一个都是不一样的。他会把这4种做完，然后之后呢再会有一次循环。这是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 Abbey 就是在这个他们重建的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然后那个幼儿园的那里面呢就是老师把小孩子带回去上课。
啊，
然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一些东西，然后给孩子们讲课。底下的小孩也都是有互动的。
嗯，
比如说哪几个小孩举手，然后哪两个小孩之间互相还在那儿开玩笑打闹，然后老师的这个过程都是我在这个场景也待了很久。
啊，
就说其实我说这个是他不是那种就会让你一看很震撼，会那个什么，会觉得很那个什么，这种场景。
嗯，
但是其实这几种细节都反映出来这个制作组在这个游戏上面这种设定上花的一些功夫。
了解，
你可以感受出就是在这两种看起来敌对的这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势力上，
嗯，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文明，
没错，
都有自己的这个后代，都有自己的这个对这样这个生活，
没错。
所以这些小的细节，我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触动。
嗯嗯，所以也是这款游戏，我那既然皮皮熊讲了这些细节的问题，那我也想补充最后一点吧，就是我跟皮皮熊可能正好都分别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这个国家生活过，我生过六年多的时间了，皮皮熊应该也差不多有几年，
我也是6年，对对，
正好、啊、
对对对，
空中击掌一下。游戏我提一个观点，没有任何冒犯这个其他玩家的意思，就是它是基于这种我们就直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吧，社区、店铺、街道，尤其西雅图为背景的一些真实人文和街道环境来设立的。那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一些国外的生活经历的话，其实有很多会比你没有生活经历来的更加感触的一些小的地方。你刚刚说的那个学校的画面，包括你在西雅图的唐人街，你在西雅图的某一条街道，你去两边那些破碎的店进去看一下，会有很多生活当中相感触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理发店，有一些餐厅啊，有一些包括什么，住在加拿大的朋友、温哥华的朋友，可能有一个是容易让你这个有共鸣的地方，就是这个 Tommy 带着 Ellie 去那个雪山打僵尸那块，其实那是一个废弃的滑雪俱乐部滑雪的叫什么，就跟惠斯勒一样，学滑雪的一个小村子，那个地方的缆车呀，包括那个他跟乔尔三个人在里边聊天，那都是大家如果在一些国外的滑雪的地点
Center,
对对去的话，你都是很熟悉这些场景的。包括我刚刚说啊，几乎你能在生活当中见到国外的这些店铺的场景，这块游戏里面都高度还原了，咖啡店也好，餐厅也好，包括银行也好啊等等。包括你第一天西雅图第一天，你不去也就不去了，实际上你可以去到一个空的建筑物叫银行，银行你可以进到里边的保险库那个金库的房间，然后当天有那个里边还摆了很多的美金现金，像车一样堆着。
嗯，
我不知道皮皮熊去了没有，里边还有一个在2013年世界停止暂停的那天去金库偷钱的这么一个傻子，当然最后也死在了里边。然后那个艾莉和他的女朋友 Tina 还调侃了一句，这个人居然会在世界末日这一天来偷钱啊等等之类的吧，就打劫银行之类的。就是很多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这一座里面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末世底下各种芸芸众生的一些生态哈。包括还有一些泪点的地方，你会在一个townhouse 的家里面看到一家人在这么末世的一个大背景下的爸爸出去觅食，然后闺女给爸爸写了一些信等等，这些小的细节啊，都可以在，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云玩家不可能有时间去关注的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反感云玩家 在只揪住一个点来给这个游戏打低分，是一个很卑劣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可能我们倒数第三个话题吧，这款游戏有没有一些问题，在这个话题上面我跟 PP 熊的一个分析。这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到最后了，剩下两个部分，除了最后的异想天开猜想之外呢，就是云玩家这个话题了。云玩家这个话题呢是这一次在就是我说的送的那一份大型 DLC，就是居然这款游戏出圈之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啊，这个是游戏发售前我没有想到的，我只是觉得这是玩家应该非常争议的一个重大大作的游戏，实在没有想到这款游戏会出圈到很多非玩家云玩家也被吸引来参与了这款游戏的讨论。那我说一个我应该跟屁屁熊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吧，我在这个节目里边还是想说一下，就是我是认为啊，云玩家先说云玩家吧，没通关的再说啊。云玩家是没有资格给一个游戏打分的，这是我个人非常强烈的一个观点，我也特别强烈的明显的想在这期节目里边去公告一下，我个人认为云玩家是没有资格给一个游戏打分的。云玩家可能能，你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游戏评价呢，你可以说基于我看完云录像之后我认为这款游戏怎么怎么样，你是可以这么去喷的。但是呢，云玩家为什么我用卑劣这个词来形容云玩家呢？因为在网络上你不说前提的话你就会被默认前提，你比如说我认为这款游戏只打四分，那你就有一点卑劣在哪儿啊？你首先以不说话的方式可能误导别人认为你是玩过这个游戏的人打了一个四分，就会给其他好奇这款游戏品质和可能去尝试这款游戏的人这个画上了句号，因为别人可能因为哦，玩家给这个游戏只打了四分，那我就建议所有的云玩家，你们如果真的是忍不住要评分呢，拜托你以这么一个句子开头说，基于我在网站上快进的方式看过几个小时视频，我认为这款游戏只能打四分，这样就好很多了，这样你就不会带来一些对社会的不利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是觉得好多人就质疑在网上说，有藏你为什么跟云玩家这么抬杠，说你有必要这么抬杠这些云玩家吗？我说非常的有必要，因为这个能够帮助其他的朋友去了解这款游戏为什么出现了两极分化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用卑劣这个词形容云玩家呢，就是他用沉默来伪装自己啊，真的就有这么严重，因为你不说前提的情况下你就是在给自己做一个很轻松的伪装，让别人以为，因为我这两天在网上跟云玩家和半盘玩家对杠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第一个没有买游戏的人在说这款游戏的好坏，第二个游戏只打完了 Ellie 盘的，只打完了前盘的朋友也在评论这款游戏，而且无论是云玩家没有盘的云玩家还是半盘的云玩家，他们都用了同样的几个句子，第一个是你去看看哪哪哪的评分啊，这是第一个他们还用的句子，难道你们打游戏是要看评分才打游戏的吗？我的妈呀啊，这个是很搞笑的一个说法。同时你的游戏没有你自己的主观观点，你要去看别人评分吗？第二个他们特别爱说的，几乎所有我对杠的云玩家都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原话啊，明知事实我为什么要去吃啊，什么东西
是吃一下才是知道是
什么东西是不是屎还没有定论好不好，你认为是屎的东西也有人给了九分十分，所以不是你认为世界是什么样世界就是什么样，或者说你看了哪个网站打成，因为那个分数拜托是很多你们这样的云玩家打出来的才会是那样一个分数，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两个句子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你如果要打分，你要说它是屎，你要说是负分滚粗，都只有一个前提，你才能跟我有资格平起平坐的去评论这个游戏，那就是你至少通关了这款游戏啊，哪怕你是借来的盘，你自己没花钱没关系，但是你至少你哪怕是快跳剧情的通关了，我也比较尊重你。但如果你是没有盘，或者是看视频通关的，还是快进看的，或者只是盘打到 AB 盘还没到 AB 盘你就退出了的玩家，我认为啊，你是没有资格这个给这个游戏打分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观念，还是要在这边说，你可以打零分，你可以打负分，但前提是你通关了这款游戏，云玩家是没有资格给这款游戏来打分的。听听屁屁熊的观点。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个观点，就是云玩家对这个游戏的这个对游戏作品的评测、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这种效果，这些东西是不负责任的。这个我 我其实说实话，前几天的时候情绪比较
激动，
比较受这个影响。
啊，受影响。
这几天其实慢慢也好了。就是我比较看到的是，我身边很多的跟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对这个游戏总体来讲的评价都是很好。甚至呢，就是最近这几天有很多的一些陆陆续续的一些新的一些玩家开始玩到游戏，开始通关游戏，然后呢，他们开始对这个游戏都做出了一定的这种评论，不一定所有人呢都评论都是说是神作，是满分，是好玩的游戏，它是很好怎么样，有些人也指出了一些缺点，叙事啊、游戏性啊等等方面都有，但是不像之前那么多，就是把这个游戏说成是一文不值，就是怎么样这样。这个游戏啊，你要评价它，一定还是要自己亲自去玩一下才可以。你云玩家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很多云玩家都根本没云玩，他们可能都是云了一两个片段的视频。就是为什么一有人你跟他谈这个，他就说是高尔夫
啊，
因为他只看了这一段，
甚
至他可能都没看，他就只是看了一个视频，或者说听别人的一个文字介绍、
嗯、
啊，高尔夫球把这个潜在的主人公打死了，
嗯，
所以呢，他就拿这个到处去说事，
嗯，
但是其实你只要是真正去完完整整的把这个游戏通关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桥段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剧情中占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
嗯，
一直天天到晚就拿这个去说事，你会影响到很多那些对这个游戏观望，
嗯，
去想要尝试，这些人会被你去影响，这个是我是看到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应该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去体验到才好。我就再说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云玩家对这个游戏做出的评价是不准确，是没有资格，或者说甚至是没有意义，因为你比如说在西雅图第一天，艾利骑了一个小马，跟他的这个女朋友蒂娜骑一个小马。我在这个，因为我们玩很多游戏都有马这个设定啊。有的时候呢，你会把马放在一个地方，你再回去再找马。有的时候呢，马不跟你走，你还得再吹个口哨啊，比如说怎么样，像这个荒野之息，对吧？
嗯。
然后马再跑过来。
嗯。
总之呢，就是马还不是说那么特别的灵活。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我是试过，你可以从马上下来自己跑路，自己从一个大楼跑到另外一个大楼，
嗯，
这个马呢会在后面跟着你，
嗯，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从一个大楼的一个入口进去之后呢，你把马放下，然后停一个入口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你从另一个出口出来，
嗯，
这个马会在那个出口那里等你，
嗯，
这种游玩的过程中，你会跟那个小马建立起无形中建立起来这么一种情感上的连接，然后直到后面突然一下很他们遇到袭击嘛，被炸死，被人打死了。
对，
这个时候对你的冲击是相当相当大的。
嗯，
因为你之前你跟这个小马已经建立起来这个很信任的这种感觉了，他就是他死在你面前，这种细节，这种体验，你是在看视频无论如何体验不到。
嗯，
所以实在我这就是云视频看视频，包括很多主播，很多游戏主播怎么样。对这个游戏总的这个人口的这个扩大和这个游戏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传播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嗯，
但是我很悲哀的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知名主播或者说是怎么样，他们然后借这个游戏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势头，好像一看，哎，这个游戏出来了，
嗯，
我打这个游戏，我只要是去骂这个游戏，我做出来一些想眼球、吸引眼球的，我就把盘撅了，或者说我怎么样，我在这骂大骂，
对，
就一定会有人会我就会吸引到这个效果，
嗯。
然后呢？现在这个势头已经起来了，骂这游戏的人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不能顶风而上，这是一种很悲哀的。
嗯，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自己的主观的这种意识的判断，丧失自己对一个事情的这么一个这种判断的一种标准。
嗯，
所以我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建议观望的游戏玩家，还没有玩的买下手去玩买这个游戏的人，
嗯，
听到我们这游戏的人，你这个节目你至少能有勇气去尝试一下。
了解。
你不一定会喜欢它，但你一定不认同它是一个狗屎。
没错没错，我
一定会值回你的这个票，值回你的这个价格。
嗯，我说一个中间的细节吧，也是来佐证一下所谓的玩游戏跟看游戏的一个差别。那其实玩家在拿着手柄这款游戏的 Ellie 的前盘进行到去，应该是西雅图第二天去找 去找那个黑人小姑娘，就是 AB 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啊，就在医院追了很久，最后去医院追了很久，追到她穷途末路到死胡同了。最后有一个动作就是
Laura,
你要不要按三下这个方块键将其打死。
方块
啊，他当时已经是感染了啊，这么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我也说一下。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玩家跟看视频的一个差别，因为其实 Ellie 也好 ,AB 也好，他们心是善良的这么一个主角。这个在这个前提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绝对无辜的人到底要不要伤及。其实在这个游戏里边绝对无辜的人是不可以伤及的，这也是为什么 AB 最早放了 Ellie 一马，因为他们的唯一的仇家就是乔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玩家是要面临一个情感上的选择。因为那个你刚刚叫什么来的黑人这小姑娘啊，是相对来说 Laura 是绝对无辜的人，因为她只是知道 AB 的去向而已。当然导演还是设计了一下，说她感染了，所以是可以给她终结掉。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画面导演这个时候处理是在一片红色灯光下边。其实从 Ellie 的表情去读取也会发现是一个很纠结，这个纠结同时也会反映到拿着手柄的玩家，因为你要面对一个绝对无辜的人，他只是知道 AB 的下落，并且很仗义，没有出卖朋友去说出 AB 的这个下落的这么一个人，要去挥杆打死他。所以是有两种解读，第一个你很仇恨他，你打死他，第二个给他一个痛快，因为他就不用再去接受感染之后的痛苦了。所以不管你是哪个解读，这个时候玩家拿着手柄是代入的，敲打一下，敲打第二次，最后敲打第三次方块键将其打死，屏幕黑屏。这是游戏中盘的一个小细节啊。但我觉得拿这个小细节来举例呢，是说这是玩游戏跟看游戏的很大的区别。而且在这个劳拉这一场戏之前呢，有一场非常长的追逐戏，是从医院的遇到他一直追到那死胡同，这个都是在给玩家的一个心理做铺垫。到最后一刻你要去连按三次方块键，这个是我可以以玩家的角度告诉你，这是看视频绝对不会有的一个体验。虽然我们看到是同样的画面啊，但你什么时候按方块键，这是一个心理暗示。所以这是从这个例子来解说一下为什么我认为云玩家和玩家，或者说云看游戏和玩游戏是两个心理层面完全不对等的一个状态。拿这个来说一下云玩家，基本上呢也表明了我们对于云玩家的一个看法。那新浪微博有人留言说希望我能找一个云玩家来这期节目聊一聊就好了。不好意思啊，我发了好几个邀请，私信我都发了，没有一个云玩家接受我播客的邀请啊。他没有，我一聊这个就没后话了。所以不是我不想请云玩家来做节目，云玩家都不接受我的邀请啊。这是关于云玩家这个，云玩家这个屁屁熊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
OK， 那我就还是重复一下我们的观点。我认为从今往后都是一样，云玩家是没有资格给游戏打分的，好不好？所有的云玩家注意了啊，不要臭不要脸舔这个大脸去给游戏打分，除非你说根据我看视频几个小时快进的经验，我给游戏打多少分，这么臭不要脸是可以的，好吧？其他的想用沉默来掩盖自己的真相是不行的，云玩家请你们注意了。最后的话题呢，做一点轻松好玩的吧，就是畅想。关于这个游戏先想说一下周边啊，先问屁屁熊买了其他的周边吗？
我就是现在买了一本设定集
啊，就是艺术集啊，
买了一本艺术，就是艺术设定集，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就是普通的游戏的那种设定集，大概内容都一样，人物的人物啊，包括场景啊，一些这种设定。然后对，它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是跟人家说两个点吧，就是一个是 Abby 这个角色，因为 Abby 这个角色很多所云玩家或者怎样都不怎么喜欢吧啊。然后在这个设定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制作者在创作这个角色，他就是著名 Abby 这个角色，他创作就是一个肌肉很强悍、战斗经验很丰富，这样的一个女性在存在。所以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如果是不是把 Abby 塑造成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模特身材的一个美女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很多人就可能对她这个角色不那么讨厌了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这样觉得啊，就是因为你长得丑，你就肌肉女，所以就你就原罪
啊啊。
我不知道啊，我不敢这样想。
嗯，
我只能说，人家这个创作者就是这样设定，这就是他的这个人物设定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是为了 这样一个角色去塑造的。
了解了解、啊、
对，然后对其他还有包括刚才有道老师讲的一些这个一些场景，他这个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银行啊、餐馆啊、咖啡厅啊，他、都是实际西雅图实际中的他的这个某一个实景，然后呢他稍微变化了一下
啊，
比如说这个西雅图水族馆的这个 logo，
嗯，
西雅图水族馆的这个 logo 就是我还专门上网找了一下
啊，
实际西雅图水族馆的这个 logo 是两条鱼，然后这个对着游形成一个类似于不是，就是在游戏中就是这个一个是两条鱼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
对，然后实际的这个西雅图水族馆的这个 logo 呢是也是有一点点类似吧，就是总之你还能看到一点这种借鉴的这样一个地方，还是比较有意思。
嗯，
对，总之就是这种艺术设定集看一看的话，就是也能够了解一些这个制作人在这个游戏创作中的一些这种思路吧，就是对这个了解游戏的这个背景能够更有帮助。
了解，
我现在只是买的这一个。
了解，哎，这个多少钱？在哪里买的呀？
这个我原价我看一下啊，它原价应该是美元是40，加币是54。
哦。
但是这几天可能因为是刚刚发售的原因，亚马逊正在打折。
哦、
我买的是35加币。
哎，不错。
所以我就是看到打折，哎，好，来买一本。
了解。
然后可以没事的时候翻出来看一看。
了解。啊，这个实体书啊，捧在手上感觉还是不一样啊，非常好。我自己也买了一个周边，我应该是在今年2-3月份。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网站叫 Dark Horse Direct， 它是专门做一些游戏动漫的，这个我不知道算官方授权的还是同人的、啊、一些大尺寸的
大尺寸
的一些雕像。那这个应该是大概有半只胳膊这么高的一个，可能就20公分高吧的这么一个艾利的两个版本，一个是拿刀的版本，一个是拿弓箭的版本。我对比了之后呢，我对比了之后买了一款拿刀的版本。的这么一个艾丽的 Last of Us Part 2的一个雕像，这个一直没发货啊，说是6月中发货，应该就最近快发了，拿到之后再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我是很喜欢，我看他们那个做工，脸部比较糙一点，但是身上比如说背包啊，比如说拿了那个刀的血迹啊，比如说他的背包里面还插了两支剑啊，包括右手胳膊上的那个草叶子的那个纹身啊，刺青纹身啊，包括书包后边两个勋章啊等等，这些细节都有高度的一个还原。这个价格我买的时候是$99，然后包运加运费的话120美金左右吧。啊，我媳妇在旁边听了，脸色都变了啊，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是应该6月中发货，可能最近会发了之后，它是预购形式的，3月份预购，现在已经预购关闭了，所以啊，应该是一个限量的东西，到时候买到了再用图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讲了一下周边，也说其实一个游戏呢还是有它外延的一些东西，就是对于喜爱它的人来说还是可以以多种形态多种角度去更多层次的啊拥有对这款游戏的一个形态。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告诉云玩家，其实除了你认为这款游戏是屎之外呢，还有很多人不仅仅把它用金钱来衡量，愿意在游戏上花更多的钱来拥有这款游戏，或者拥有这个游戏的不同的形态。不仅仅是说你买了个游戏不好玩就骂它是坨屎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后边是关于游戏的一些遐想，我自己前两天也是在瞎想这个事儿。我先说吧，我是觉得其实现在的游戏作品电影作品来说，其实也都有前传后传和一些补完平行作品等等的产生。从一代呢是讲的是2033年大叔和萝莉的一趟旅行。那其实一代跟二代这种让大家错愕之余呢，我是觉得中间也有见缝插针的可能，比如说会不会去讲更早的一个前传，就是2013年按下暂停键之后到乔尔做走私客这么20年当中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去做一个前传的作品。又或者呢在2033年结束之后，也就是说乔尔在一代结束之后到二代开始之前的这几年四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当中，在皮特逊村发生了什么，或者乔尔跟艾丽就是这四年当中了，比如说他们去看了水族馆啊，他们去打猎啊，他们去医院去买一根琴弦，去拿一个音乐店拿一根琴弦啊，这段时间里边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都是有前传可能的。那如果有这种前传可能，可能也会让这些伤心的玩家再一次有机会重返到乔尔跟艾丽的故事线上，对吧？我们如果是这么去畅想的话，啊，这种 第三个想要畅想的说，其实索尼的游戏基本都会有 DLC 的可能，那是不是在顽皮狗这家公司会对这款游戏做一个游戏内的 DLC， 或者做一个游戏外传的单独的39块钱版本的游戏的这个单独版本的 DLC 啊，这个都未可知，也许那是一次很好的顽皮狗给这些伤心玩家的一次补完的机会啊，我在这大胆的做这么一个畅想。然后看看屁屁熊对这个假设方面有什么想法。
我是不太擅长假设，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一些，其实我们通过按照一代的这个线路来看的话，其实也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因为一代就有 DLC 嘛，一代就有 Left Behind 的那个 DLC，
对对对，
讲的是那个 Ellie 跟他的这个一个小伙
伙伴
他们两个人这个逃生的这个故事。
对
对，然后呢与此对应的是这个周边，就是其实 The Last of Us 有这个一套一系列有一个漫画书叫做 American Dream、
啊、嗯，
这个故事就是讲的这个两个小女孩逃生的一些这样一个故事。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补完的一些东西 DLC 我觉得一定会有，而且还有很大一块，就是这个游戏现在并没有多人的这个
啊，多人在
线模式，一代的这个多人一代的多人在线模式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
就是很多人谈起一代就是它的故事怎么好玩，剧情怎么好，但是其实往往忽略了一代的这个多人部分是非常非常好。
嗯，
然后我倒是觉得他有可能最后在这个 PS5 上面来一个补完加强版加上这个 DLC 再加上这个多人模式一起，然后比如说或者画面什么各方面再强化一下这个可能是我认为高达 99.99%。
尤其你一说 PS5 这我信，因为 PS5 也基本上眼前的事儿了啊，今年下半年的事儿了。我顽皮狗上 PS5 的首发几乎是一个这个巡航作品啊，这个是概率非常大。
没准可能明年 E3 或者是前后期间
啊
就会公布这个消息，然后明年年底有可能就会登陆 PS5。
啊，我几乎听到了玩家在发布会现场的欢呼啊。
对，
嗯，这是关于游戏的一些
畅想。而且如果对，我就再说一点，如果说到这个剧情的部分的话，我倒不觉得他会继续补完艾莉跟乔尔的故事。我觉得你这个制作人的这个他这种大胆尝试和他的这种走不同路线的这种风格
啊，
我倒是觉得他有可能会在这个故事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背景下创造出新的一个故事，新的一些故事，新的人物，新的故事。
了解。
然后呢以这个对，比如说是这个 Scar 这一族，包括这个最后他们游戏结尾到那个 Santa Barbara 那个这块，不是也有几个人他们在到处抓人杀人嘛？就是，其实在这个故事背景下，你要是讲一些这个小人物的这种生存的这个故事，
嗯，
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黑帮帮派，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去跟其他的帮派去战斗，
嗯，
去抢地盘怎么样，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故事是可以去发的。
没错，其实那个加州的圣巴巴拉那块啊，也花了很多功夫建模，但实际上游戏流程很短，就大概几十分钟这样子。
对，
这个也是很可惜。
对对对对对。对。
OK 啊，这是关于一些周边和 DLC 以及畅想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静观其变，我们 wait and see， 好不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就到这儿，聊得挺远的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呢，屁屁熊说这一个小时不够聊，果然不够聊啊，聊了一个半小时了。节目就这么差不多结束吧，大家可以在播客里面留言，或者是继续在屁屁熊的微博和我的微博有藏下边跟大家继续交流这款游戏。我还挺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款游戏大家不同的想法的啊，但云玩家啊请退避啊，或者马上转正购买游戏啊，体验完了之后咱们再来交流都没关系，大概是这样。
对对，永远欢迎。我们永远都欢迎有不同的观点，永远都有不同的观点去讨论。
没错，
但前提是咱们都玩过。
对，没错。
你说你没玩过，这实在是不在一个平行线上，你说咱们这个怎么交流，对吧？
没错，
咱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没错，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啊，就像 IMAX， 你要说这个电影的 IMAX 版本怎么样，最基本的前提是你是在 IMAX 厅看的，对吧？你不能说你下了个 720p 看完了也来说 IMAX 版本怎么样，这个有点太扯了，好吧？ 这个太扯了，这个真的太扯了，这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的原因。这款游戏其实还是最后结束分享一点结束的感想啊，我还是很感激顽皮狗做了这款游戏，尤其是实现了一个我去过的城市西雅图这个城市的一些面貌。我是游戏当中找到很多感动的地方，同时呢对于它这个非常大胆的设定呢花了一些时间慢慢体会之后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也是希望所有的玩家都能够在这款游戏里边啊徜徉一下这个非常真实的游戏的世界啊，得到你的感动或者得到你的辱骂都没关系，但是呢好好玩这款游戏再来得出你的结论啊。毕平结束之前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我也是很感谢这款作品，就是让我这个中年男子难得的很多年没有就是熬夜打到凌晨好几次都是这样，就是真的是这种体这20几个小时给我的体验是很难忘。
了解。
我就在最后再补充就是一点，就是历史上就是说的太多了，就是不管是电影还是文学作品，还是说包括电子游戏也有过，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例子，它在诞生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一些意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他的意见的这个不一样，后来口碑逆转，逐渐成为神作怎么样，这种例子我们看到太很多，所以现在距离游戏刚刚发售还早，我们今后还会有很多时间，还会有很多精力去讨论这个游戏相关的话题。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这个很多的东西都不一样，也许很多很多很多的玩家各有用心，发现了很多一些我们更没有发现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才是这个游戏这个最大的这个意义和它的魅力。对，我就这么多。
啊，好的，那还是非常感谢皮皮熊抽宝贵的时间啊，跟广大的听众来交流一下这款游戏的一些感想啊。我们这个也是没有太多准备，随意的一些分享，也是刚刚完成一周目的两个新玩家啊，很肤浅的一些交流啊。但基于前提还是通关了再来随便的讲，讲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正，也欢迎通关了的朋友啊多多来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今天节目呢其实本来想约皮皮熊，
前提是通关的朋友、
啊、通关的朋友，
通关的朋友。
今天节目呢其实本来是想约
很重要，
本来是想约皮皮熊去到温哥华的一间非常像啊这个游戏设定的那种啊丛林概念的一个公园去拍摄的，但是呢大家都中年人啊，约起来比较麻烦一点，为了早一点让大家听到，我们就直接用播客连线的方式跟大家交流了啊。这个是一个最后一个小遗憾吧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还是很开心这款节目这次节目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到，大家可以听到。那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那最后给大家听一下那个乔尔的一首歌，拿这个做结尾非常非常好啊。再次感谢皮皮熊的时间，感谢诸位的收听。
感谢有老师，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Can see our future days of you and me. There you go.
Didn't suck.
I'll take what I can get.